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在这里平安。今天有一位哈，就是泡泡哈。好，我就都
啊，还有一位啊，
没关系，我就问你们几个问题啊，你们回答我啊。每天早上你一睡醒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什么？你想到什么吗？你一醒，啊 ，OK， 这个是 OK， 你说的是你睡醒你在做什么哈、啊？但是你睡醒的时候，你还没做的时候，你想什么？继续睡，这也可能啊。走啊，在床上走啊！啊，再躺一会儿啊。OK， 对不对？很多大人都是这样啊。好了，没关系啊，我只是想问一下，就你，等一下老师可以继续说了啊。就说每天早上睡醒的时候，可能你脑子里面会想你想要做什么啊。连这个做什么呢，就跟你可能昨天有关系啊，可能昨晚上你打游戏打得很高兴啊，啊，你可能去跟一个同学啊玩得很高兴啊，连你早上一起来你就想，今天又在做这个事情，很好啊。但是呢，要很小心哈、啊，就是每次我们没有意识的哈、啊，就一醒来的时候呢，想的东西。不一定是对的啊，有时那些是我们的捆绑啊，这字很难讲啊，就是呢是我们的习惯啊。今天圣经，等下我们会跟爸爸妈妈讲这个了哈、啊，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6章，保罗在劝导教会的时候说要警醒啊，劝导这个信徒呢啊要警醒，警醒就是呢要防备撒旦给我们的试探。要常常醒着，你不能够有一些东西是你有意无意一直都想要的啊，那个可能是有危险啊。好，有人说跟大人讲没关系啊。第二还没讲完、啊、第二，你当你面对啊一件事情啊，你说要做这件事或是做那一件事的时候 ，OK， 好像啊爸爸妈妈问你啊，泡泡你要吃早餐。要吃什么？要吃面还是要吃面包？还是你今天要不要去上课？啊，这个不好问啊。不过 OK， 啊，你通常你会怎么选？你要做一件事的时候你会怎么选？啊，你会选什么？你选你喜欢的？啊、哦，出去玩或者在家里看电视，对，那你看选择的时候也要小心啊，因为选择的时候很容易选择我们的喜欢啊。但是圣经说，我们要站在坚固的真理上面啊，就是说要选择上帝喜欢的事情。OK， 第三样，你遇到两件事，一个是容易的，一个是难的，你想做哪一件？啊，两件事情，一件事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是比较困难的，你会想要做哪一件呢？容易的啊，嗯，其实也，因为对的东西通常是容易的嘛，也可以。但是呢，圣经说啊，我们要刚强，要大胆啊，当然这大胆不是粗心啊，这大胆是靠主。不害怕困难啊，所以有时困难的事情反而是神磨练我们的啊，有时容易的事情也是神的恩典啊，所以也不一定啊，但是我们要大胆。最后了啊，最后一个，每次你做事的时候，那个动机啊，动机有点难啊，就是说你真正想的是什么？圣经说，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爱，那不爱自己啊？是为了爱上帝，也是为了爱人啊，所以我可能讲一大堆没关系啊，等一下钟林老师我肯定他会用 你们习惯的语言在说哈、啊，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保罗劝导啊这个信徒的经文啊，我可以给你们给这个中尼阿姨，她等下继续跟你说十三节到十四节，就是所以啊，我读给你们听哈 啊，凡你们务要警醒，在正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把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好吗？啊，好了，这就是希望我们也可以从同一段经文啊，能够有好的领受。OK， 好，谢谢哈。啊，我们继续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继续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我们今天会从第一节看到结尾哈，第二十四节。啊，如果你记得上一次的分享，我们上次就看了。可以了啊，我们上次就看了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啊，第十五章可以算是一个很高潮哈 啊，为什么呢？第十五章是讲到复活，你们记得吗？啊，复活节刚刚过啊，所以我们不能不记得这件事啊。OK， 第十五章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也讲到我们的复活啊。能重复一点点，就是这个复活有什么特点？我们特别上次一直讲的，就是它不是一种属灵的复活，它讲的是一个确确实实身体的复活啊。所以整个十五章强调基督复活身体的真实性啊，因为有人以为耶稣只是这个魂呢 的复活啊，不是。啊，如果基督徒不信耶稣复活，基督你的信仰是没有基础的啊。第十五章也强调第二点，基督身体复活的必要性。为什么呢？如果基督不是身体复活，我们以后就没有一个可能，或是没有一个榜样啊。就是说，圣经用出熟之果啊来形容耶稣基督的复活啊，其实就是说它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啊。因为它代表他战胜了最大的仇敌死亡的消灭。最后一点，基督身体复活的延展性啊，或是叫延伸性。为什么呢？两千年前耶稣的复活跟你今天有什么关系吗？有啊，因为基督的生命一直永活，所以今天耶稣基督的复活成为我们将来的盼望啊。耶稣基督的复活成为我们更新的啊，就是神国度啊更新的盼望，也是救恩完全啊呈现啊。我们现在虽然已经得到救恩了啊，但是我们还在成圣的当中，那一天整个啊就完全成圣了，救恩完全呈现了，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两千年前的复活啊，它延伸到我们现在跟我们的以后啊。所以第十五章其实是很宝贵的，他不单只是在那边一直告诉你耶稣复活，他其实更加的鼓励你怎么样活在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啊认识当中，这个信念的当中，好吗？啊，好，今天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啊，第十六章啊。通常十六章啊没什么人讲啊，你去查参考书就不。没有什么资料，当然啊，因为啊，很多人就会觉得十六章只是保罗一些结语啊，就是结束前的一些交代，就没有特别讲。不过如果你看加尔文的注释，他还是写了相当多啊，写了一段啊，所以我们还是相信这是上帝的话，所以你不能说啊这个不好看就跳过去啊。好，所以我今天也会用一次的崇拜把十六章讲完，然后下一次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好吗？啊，好，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它有几个，就是它的环节不是很严谨啊，因为保罗要结束的时候，他会就是会有怎么说呢？不是很严谨的在讲，在推断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读过的话，你会看到他是交代一些捐献的事，就是钱啊，就是捐献给一些有需要的啊，这个事情他有交代了一番。加上保罗又稍微提一提他的行程啊，他的飞机要飞到哪里啊？开玩笑啦，就是说他的后面几个月要去哪里，要去哪里，要去哪里，他也交代一点。连加上他有很多的问候啊，连当中问候里头又加上了一些的劝勉 就是他不单只是说啊问你好问你好，他又补了两句是啊警戒的，补了两句是啊鼓励的啊，所以你很难讲得出十六章啊有一个一贯的推理，就比较不容易看出来啊。不过我们把整个放在一起啊，是能够说出保罗的确是很爱哥林多教会的，虽然前面十五章都在骂他们，但是我们也常常华人很相信啊，就是就责备的声音就是爱的切啊，所以我们相信比较好的一些解经家他们都不会说哥林多教会是很糟的很坏的啊，其实这样的讲法是现代的人才这样子说的啊，其实古代的解经都会说，其实哥林多教会其实可以说是有一个相当规模，而且呢相当的你可以说熟练的哈，虽然他们有各样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很大，他们很多很多样化，但是不是表示他们就一定是很低级的一个教会啊，很糟糕的，不是啊啊！你看到使徒保罗其实不是恨他们，反而是对他们特别的啊，有一种啊，好像父跟子，就因为保罗常说他好像生他们的那样哈、啊，那个父亲一样啊，有一种很深的感情在里头。好吗？啊，好，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哈。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今天能够奉你的名聚集。主，我们这是把每个人仰望在你手里，是吧？无论我们的精神状态，我们的肉体状态，我们有各样的失意的思念，主啊，我们都求你在当中你来掌管，主啊，也让我们因为你的话语能够身心灵都得到建造，是吧？听我们的祷告，你在当中你掌权，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七节啊，这是第一段啊。如果你们翻到的话，就一起念好吗？来，一二三。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么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么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奏，以致我来到了，你们写信推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先知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可以给我送行。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允许，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啊。好了，你觉得好像是跟我写信，他不是一个好像在谈论一个很严谨的事哈，因为毕竟主要的教会问题他已经回答了啊，所以到了第十六章呢，他都提了一个叫做捐献的事啊，所以前面你们看到从第一节就提到论到为圣徒捐献。好，有几个重点啊，也不是很多。第一就是这个捐献不是奉献啊，你们不要把它拿来说，哎，这就是奉献啊。OK， 这个捐献是额外的啊，它不是我们一般就是奉献给教会啊，让神来使用的啊，这个是出于一种的慈善啊，你可能要帮助一些人啊的一种的，你可以说施给啊。人这个是有一个背景啊，特别在使徒行传啊，你们看到当时福音已经传到外邦，但是在耶路撒冷，当然其实在其他地方都有，但是耶路撒冷很严重，就是有饥荒啊，有灾难。连耶路撒冷的圣徒其实按照如果你要知道哈，就 Leo Morris 这个老神学家已经去世哈，他的注释里面就蛮有趣的，他就说。耶路撒冷的人应该是很穷的。你说为什么会这样？他说这个城市呢没有什么，就是很多人来过节，所以呢他说那边也没有特别的工业，也没有特别的出产啊，所以他说他们只要一有饥荒啊，他们就不能够生存啊，就是他们其实很依靠外面的人把钱带进来的，因为他们是很多人来过节的地方来的。 OK， 所以他就说那时普遍上巴勒斯坦就是小亚细亚都有饥荒，所以很难免耶路撒冷的人就遭受得很严重加上 耶路撒冷教会是凡物公用。他讲这句话可能有点在笑共产制怎么样，他就说早期的教会是凡物公用，他也没有下文，可能他就是说难怪他们穷了、不是啊，他没这样讲，但是他意思说他们可能凡物公用的关系，所以就变成他们没有很多的产量这样子啊。但无论怎么样，这是一个历史背景，就是当时呢特别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呢遭受了这个穷乏，能怎么做呢？就这些耶路撒冷的使徒就吩咐保罗，因为保罗是唯一的一个外邦的使徒，所以就请保罗把这个需要带到外邦的教会去，能就是劝外邦的信徒能够帮助帮补耶路撒冷的信徒。OK， 那这个其实不是我们一般说的奉献来的啊，就是他们是按着，所以保罗跟他们说，你们其实要按着感动啊，就从你的收入当中想好抽出来啊，摆在一边，等到保罗来的时候啊才带过去啊。这里有几样奉献的原则啦啊，就说的我们通常的奉献，你觉得是怎么样的呢？你是一个月一次的呢，还是半年一次的，还是一年一次的？你说，哎，我一年一次啊，但是很大。哎呀，反正一样的嘛，对吧？一比下去，什么都看不到。我们到底要怎么奉献啊？当然，我不有说，你一年一次就不好哈。但是，如果你按着一些对捐献、对奉献的一些教导呢，其实比较好的做法啊，就比较传统的做法呢，还是应该每一次预备好你想好的分量，或是说上帝对你的感动，带到上帝的家来啊，这个奉献心态比较正确啊，不要牵扯太多所谓的麻烦啊什么，就是说有时我们说哎呀拿钞票很麻烦拿这个哎呀我银行过账，或是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当然今天有科技啊，可能会方便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如果这些所谓的方便让你忽略了奉献的意义呢，你就宁可麻烦一点啊，因为其实你奉献不是真的把钱放到教会去啊。我们也知道啊，教会是神的家，上帝不缺钱，但是上帝把钱交给你以致你拿到他的家来啊，所以那钱是上帝的啊，不是你的啊，所以我们是要应该晓得做这样的一个管理。但是如果这个管理太方便的话呢，有时我们就会变成是一个没有感恩的一个动作，这个其实就不好啊。所以这里其实只是一个捐献，但是保罗还对他们相当严格，保罗说你们就不要等我来啊，你们才哦口袋有多少就抽一点出来这样啊，或是当时大家讲得很激动啊，觉得哎呦不好意思哦，本来也没有想给那么多，后来就为了不好意思就拿了太多啊，也不好。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因为这个缘故啊而做了一些没有必要的事，所以还是鼓励他们在保罗还没来之前，他们就按着每个星，这里是七日头一日，当然就是礼拜天了 就把应该有的带到教会去啊，或是当时也不是特别是一种教堂啊，因为应该都是在家里聚会的啊，由教会的司库啊或怎么样的来保管啊，以致能够带给保罗啊。所以这里其实就有一点点，当然没有很明显啊，如果你要很知道奉献，你可能看别的经文更明显啊，这里就有一点这样的一种原则啊。那另外呢，这笔钱其实对于外邦的人来说可能就是给犹太人就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呢也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因为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犹太人的基督徒跟外邦的基督徒其实有一点点不是很习惯，对吗？你们也看圣经知道啊，就是犹太人不大能够接受外邦人也信耶稣，也同样得这个好处，因为外邦人的确在他们眼中是无畏的啊，是不收割礼的，所以犹太人其实有一点很难接受，所以正好是这个时候了啊，外邦人从犹太人得了许多恩典的好处啊，就是福音从犹太人开始，使徒都是犹太人哈，他们把这个福音带到外邦去，以致他们蒙这个恩典，也认识福音，所以也是时候这些外邦的使徒向上帝感恩啊，也在这个物质上啊，也来回报啊， 回应给犹太人的教会啊，同时当中就建立了一种兄弟之间的一种感情啊，也是一个机会。所以你也不要说哦，这种的做法好像施舍，其实信徒之间的帮扶呢，从来都不应该用一种高与低的这种条件的付出啊。其实你已经贬低了你们两者的关系啊。幸福之间的帮补应该常常看为是啊一种分配啊，就是上帝把他的那一份交给了你，为了让你能够表达你们兄弟之间的爱啊，弟兄姐妹也一样啊，但是这种关系，所以应该有留意，也应该要考虑啊，不要常常觉得教会去做啊，今天的人比较怎么说，就是什么都是用制度了，对吗？啊，我以前的教会人比较多啊，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啊慈善基金啊，就大家就每个月就有人奉献慈善基金，他就记了一笔在那里。然后呢，某某的弟兄失业了啊，就教会就用慈善基金给他啊，某某的谁病了，慈善基金就给他，好像很好啊，因为有人都被照顾了。但好像这笔的帮补没有感觉啊，就好像你拿社会补助金这样，从哪里来你也不懂。总之人就虽然是真的得到了那笔资助，但是其实缺乏了你在主内的这种互助的关系的表达啊。所以我不是说这个资助金不好啊，如果你真的很多人你很难照顾得到，当然有这样的制度也可以。但是如果你人不多呢，其实更应该是弟兄姐妹常常要知道对方的需要，知道之后如果神感动你，你就按你的分量啊，不要勉强，按你的分量给你的兄弟姐妹有一个恰当的关怀跟表达啊，不要只是说我为你祷告啊，反正这是很重要。但是其实如果上帝感动你啊，把一部分啊你的收入的一部分啊成为他的一个帮补的话，这是我们应该在主里面要操练的爱心啊。所以不要太过好像制度化啊，以致这个很美的这种操练跟美德慢慢从初期教会下来就越来越不明显，好吗？啊，当时是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所以保罗很努力的做，因为保罗就是最担心这件事。保罗做外邦的时候常常给人家误解，所以保罗就鼓励外邦教会趁这个机会向犹太的信徒表达他们的爱心。OK， 好了，我们继续看哈。啊，另外第三、第四节呢，让你们读就很明显是保罗啊，处理这个钱的一种态度，对吗？第三、第四节就是说啊，你们可以打发人，或是我去，或是一起去，对不对？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时没有银行拨账，什么什么都没有啊，就是真的是，如果真的拿了一笔钱，你真的要带在身上。而且要坐船坐就是怎么我也不懂，骑马走路啊，很危险啊，如果人家知道就跟上也很好。所以这是一个啊，送钱的人不单是要老实啊，而且也要拿得起啊，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保罗就说，这个钱我是使徒啊，你们怎么信不过我，对不对？交给我。我想当然保罗也不应该会吃钱啊之类的事了，但是保罗就不这样做，你明白我意思吗？你看他很小心，可能这笔钱也不够多，也不会很大，但是无论怎么样呢，他就要保持一种的距离，他不要让人认为呢，好像保罗因为他是使徒，所以他可以不用向任何人交代，他好像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权利。啊，这也成为我们今天教会或是基督徒哈啊，在处理这些事情上面的一些警戒啊，就是有时我们在教会就会常说，哎，自己人嘛，有什么不相信的啊，是吧？啊，我也不是叫你斤斤计较，但是其实你理教会的账，你理就是教会的这些数字的时候呢，真的是要准确，要小心，而且呢。尽量如果有一些好像牧师啊、传道啊，就是有这种职分的人，他们其实要保持有一个距离，不是说他们会犯罪，而是说他们不想有把柄成为别人的一种诬告，或是别人的一些毁谤啊，以致攻击你的教会啊。常常有很多的机构啊，福音机构，因为 开始的时候很少人啊，就行政哇不不正，就不负整全哈。你、可能就账就手写写哈，漏了一个啊，没事啊，补一下就够，因为数字也不大。但是当这个组织大起来的时候呢，就出事了啊！你只要一点点你出差错，外面的人就攻击你，连最后就攻击上帝的仆人啊，其实是很没有必要的。我常说啊，所以我们在处理奉献的事情上面呢，尽量要谨慎，不是因为怕自己被损失，其实是怕神的家啊，上帝的名啊被羞辱啊。所以保罗很小心的。我想保罗大可说，你们给我带是可以的啊，但是他不要啊，他要他们推荐不同的人啊，这些人一定是教会新任的啊，如果不用他去，保罗也不要去，如果要保罗去，保罗愿意跟他们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恰当的一个处理方式，好吗？啊，我们继续看啊，第五节到第七节呢，就交代了他的一个行程啊。这个行程其实，如果你有地图，你就比较清楚哈。如果你没地图，你真的不懂他在讲什么，这么又来又不来的哈。是因为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他是在小亚细亚哈，相信他是在以弗所。你们知道以弗所啊，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啊。OK， 哥林多呢是在今天的希腊，所以要过海的啊。人你想了，马其顿呢也是今天的啊、你知道马其顿是哪里啊？就是。今天叫什么国家那个地方啊？就是好像我们说的什么南，以前叫南斯拉夫了哈。OK 啊，但是呢，以前的马其顿很大的，它是一个帝国哈，所以你也可以说它是属于欧洲这块的，好吗？欧洲这块的地板啊，就是意大利隔壁那里啊。好了，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保罗说：“我现在在以弗所，我不想过去，因为如果老保罗特别过去呢，要绕到这个北部再下来，因为哥林多在港口在下面，所以保罗说我现在不去了，但是我什么时候去呢？当我要去马其顿的时候我再去。意思说马其顿在上面，他经过马其顿教会之后他才下到，他就不特地去哥林多，他是要经过才去啊，是这个意思啊。意思说保罗本来是想去的，所以他才需要解释嘛，对吧？如果本来也没讲过啊，就不用解释啊。所以意思说之前保罗有一个行程可能是直接去的啊，直接到我们当中啊处理他们的事情，同时也给他们劝勉。但现在呢他不愿意去，是因为他在以弗所有其他的工作，下面会讲，等一下我们念啊。所以他就跟他们说，我不是不愿意，但是呢我愿意啊，不是只是经过你们那里，我要去你们那边跟你们住在一起，而且蒙你们送行啊。这个也不是我们今天的文化啊，虽然你们都有啦，我每次去火车站你们都送，开玩笑，这个送行很不一样的啊。以前的人送行呢是啊、怎么说呢，是很严肃的，而且是我说严肃意思说是很深层意义的事情啊，你要为对方预备不到多少个礼拜啊的用品啊啊啊，粮食金钱啊，你不只是说啊、哦、拜拜啊啊，丢他在机场拜拜，因为他要走很远的啊，你要确保他能够有足够的一切能够到他要到下一个地方去。所以送行呢是有一种亲切的一种表达啊。连保罗就说了啊、我只是路过马其顿，但是呢我不想路过你，那么那边我要去跟你们住啊，所以他要住，连还没完，住了还要被他们送行啊，就给他们这个机会啊，来送他啊。所以就意思说他们其实感情是蛮好的哈、啊、而且是怎么说呢，愿意啊，保罗愿意给这个福分啊，给这个教会，而不是给别的人啊。你送行其实可以啊带来一种很深的一种感恩的动作啊。好了，我们继续看了 啊，所以啊这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交代，就是我讲了这个行程的改变啊。我们继续念，从下面如果啊你们可以的话就陪我啊，第八节一起念到第十二节好吗？好，第八到十二，一二三。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我看走了啊， 好奇怪，怪不得你们不跟我一起念。来，第八节，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直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兄弟同来。至于兄弟阿波罗，我再三地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有时他必去。抱歉啊，我们这个字有点小哈。好，第八节到第十二节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就交代为什么他现在不走啊，不是因为以弗所有什么海鲜节啊，有什么好东西啊，没有啊，他不走是因为以弗所有反对，你觉得莫名其妙，人家反对你还不走啊？保罗看到的眼光是不一样的啊，他把反对看成是一个大宽大有功效的门啊，这是一个比喻啊啊，它当中有连贯哈、啊。第一就是五旬节啊，五旬节是一个节期，你们知道啊，就是啊犹太人那个一个庆祝的节期啊。人五旬节临到了啊，要临到了，你可以说就有很多人会路过那里啊，当然他们是到耶路撒冷啊，但是会在这些主要的城市路过，所以保罗呢把这个机会哈、啊、看为重要，因为他知道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机会啊。很多的犹太人要过节，他们会经过那里啊，很多外邦的这一带，所以保罗说我不走、啊、因为他们会经过，我要向他们传福音。但是同时呢，他也看到反对的力量大啊。我们常说反对力量大我们就应该走，不是，保罗说反对力量大，所以我应该留下来，因为保罗是更能够面对反对的人啊，意思说如果跟当地的教会相对起来，保罗其实是更加可以，就是在这些的可能异端啊这些的犹太主义的错谬的里头，保罗是可以应付的来，所以保罗说我应该留在这些地方啊，虽然啊有许多的困难啊。好，你们如果读以使徒行传会知道啊，以弗所教会虽然啊有很好的一个长进，但以弗所的地方呢啊也遇到很多的苦难啊，保罗在那里有几次被迫害啊。OK， 所以这里前面八到九嘛就说出了啊，保罗为什么他不走，是因为上帝给他有一个更高的或是看得更完整的眼光啊，而不是只是单单有困难啊，他看见困难的必要性啊，而且他看到这个使命啊，时机哈。连十二节十节到十二节呢就提到一个人叫做提摩太啊，如果你们读第四章啊，前面有提到啊，就是提摩太其实是保罗的同工，那提摩太呢很可能是把哥林多前书送过去，或是很可能是去看看他们的反应啊，提摩太会到那里去，所以保罗就劝教会呢要善待他。为什么？哦，哥林多教会老欺负传道人啊，你们要知道这个教会是比较出名的啊，什么人都来，他们都不会都接受啊，他们会可能会觉得你讲的不够好啊，你这个水平不够啊。保罗都常被他们批评气貌不扬，言语粗俗，这个很糟的。我两个我都有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保罗没有表现出很学者啊，说很漂亮的字啊，而且没有一种很可能姿态上保罗有一点记载好像可能历史说了哈，保罗是秃头啊，好像矮小啊，所以他们就觉得我们这些都是生意人啊，哥林多大地方大城市啊，就觉得这样的一个讲员可能不是太受他们欢迎啊。保罗知道他们的性情啊，保罗就先警告他们说你们不要轻看我的弟兄啊，提摩太是年轻人啊，你们看提摩太就保罗劝导他的时候，就是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啊，所以提摩太有点害羞，所以如果他又害羞，你们又欺负他啊，他就不能做事啊，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善待他，以致他能够做他该做的事啊。保罗给提摩太一个相当高的评价，他说他跟我是做一样的 啊，意思说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认这些，我不说认了有点难听啊，我说我们同工啊，其实不是因为某一个人我们特别喜欢啊，其实我们要同时也看见某一批的人他们做同一件的事情啊，我们就不是因为支持某一个人，我们是支持这个啊做同样事工的人啊。虽然提摩太跟格林多没有太大关系，保罗跟格林多很有关系，但是他们这提摩太因为做保罗所做的，所以保罗就要求他们也同样同等的尊重这个弟兄啊，所以这里说不可藐视他，也要给他送行。这个我刚才说了，送行是很特别的表达来的啊，人也叫他能够回到保罗这里来，把好的消息带回来啊。你想想看啊，提摩太把这本书啊，提摩太前哎，这个哥林多前书带过去啊，里头多数是骂人的，对吧？你们读过了啊、哦、啊，如果这些人都轻看提摩太了，他的确很难在他们当中啊能够有好的侍奉啊。所以保罗要求教会对这些有推荐，当时是需要推荐啊的这些传道人要给予恰当的尊重啊，恰当的尊重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有时候应该学习的啊。然后另外也交代了一个比较出名的人，叫做亚波罗啊。如果你读格林多前书，你就听过他这个教会还为了他吵架啊，是吧？他们开始的时候第四章说到，他们认为自己有人是属保罗的，有人是属亚波罗的，有人是属基法的，就是彼得的，也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呵呵，分派。但是你会发现，哎，保罗听过了啊，亚波罗谁来的？这不是火箭的名字吗？不是啊，亚波罗当然不是使徒啊，但是亚波罗在新约圣经里头呢，的确是相当有地位的。那意思说他在上帝的话语上面，在旧约的律法上面呢，是相当有认识的，而且他应该是相说啊，就是传说中他是一个很有口才的人，那也特别是格林多人喜欢他、啊、这种人啊，所以亚波罗去就比较恰当，因为他们不会轻看他，因为他们很喜欢这个人嘛啊，就说起话来很有风范。但是呢，保罗就派谁啊？派提摩太去，一个很害羞的人去啊。但是格林多人就觉得，为什么你不派亚波罗来呢？啊，是不是嫉妒啊？就是说，是保罗有私心啊，怕这个亚波罗去了，然后来他们就不听他的啊，就怕这个，是吗？保罗就特别很小心的说，啊，你们不要以为我嫉妒啊，是他不要去的。你们自己读十二节，就说他再三的劝亚波罗去跟提摩太去，但亚波罗不去啊。亚波罗很清醒啊，他知道他这个时候去呢没好处啊，因为哥林多教会还没想清楚啊，他不去啊，他不去混乱那个局面。所以亚波罗，当然他可能有别的事情我们不懂啊，没有特别说，但是他说他有机会他才去啊。所以你看保罗其实虽然有一个权柄在这个教会当中，因为是他建立的，但是你看他处理事情起来呢还是很周到啊，因为他顾及到这些人的一些，你可以说有可能哈 被人家毁谤的事情啊，就是有些敌人就会在旁边说一些闲话，所以保罗就都写清楚了啊，原因后果啊 ，OK， 解释都讲啊，这也是十六章的一个特点呢、啊，他没有特别要讲一件事，但是他却讲了许多次事情来表达保罗对他们的爱啊。好，继续我们看最后一大段啊，13节到第24节。啊，你们大声一点念好吧，来，因为我念起来有回音啊，所以就不清楚，你们念比较清楚，来，13节到24，一二三。你们手做的，你们小的尸体反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孩子，算你不是圣徒为念。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比一切同工同劳的人，斯提凡和富图拿都亚盖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在我不及之处他们补上，叫你们心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勿要敬重。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
雅基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要亲嘴问安，无言圣洁。我保罗亲笔问安。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主必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里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啊。其实我也不用多讲啊，你们都感受得到保罗一而再再而三的表达他对他们的爱啊。当然有点你说怎么那么啰嗦，讲了又讲，对，是这样啊。好，我们来看上面啊，就是三节，他就是刚才我跟儿童，其实有时候我太太抗议啊，说我跟小孩讲话就好像跟大人一样，我也忘记我小时候是怎么样的，所以啊，就刚才讲的那些内容的经文啊，就是13节到14节啊，那这里保罗就是安排解释，突然间他又想起了，他想起啊，这群孩子啊，在格林多，他们还是很多啊需要鼓励的啊。他又讲了一句，他说什么？你们务要警醒，在正道上站立的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事要凭爱心的做。你看这些内容呢，前面都有，前面都讲过啊。所以保罗就把它集在一起啊。所以刚才我已经讲，我再重复一点，就是警醒。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看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不沉睡。那我们通常我们说警醒，不是耶和华见证人的杂志啊，那是另外一个。OK， 甚至用警醒呢，其实有时不是说你们应该懂啊，不是说我们不睡觉啊，或是老是就是紧张兮兮的，不是这个意思啊。警醒的意思就是说不陷入世俗的意思啊，不陷入一种圈套的意思。所以有一些动物被形容为是警醒的，但是其实不表示它不睡觉啊，也不是表示它很小胆。OK， 所以警醒的人呢，其实是他常常很留意他身边会捆绑他的这种事情啊。就刚才我跟小孩说的，就是你们平常很自由的时候，特别如果你来教堂，我想你不会这样子。特别是睡觉醒的时候啊，就是你脑子一清醒的时候呢，你脑出现什么可能啊，祷告灵修，我想很少啊，你可能就想上班啊，或是可能你就想，哎呀，昨天那个什么什么，哎呀，这个啊，有些事情呢，它就是占有了你啊，你可能昨天花太多心思在某一件的事上。以至于你放不下，你没有祷告，你没有交托啊，可能你一睡醒的时候呢，他又回来啊，他好像成为你今天的首要，但是偏偏就不是上帝。OK， 这就是我们不够警醒啊，因为不警醒的时候啊，不是在你装备好的，他是在你最怎么说呢，最松懈的时候呢，你就看出这个破绽。啊，所以保罗要基督徒呢啊小心啊，总话来说就是要提防敌人啊，就是撒旦所摆设的这个世俗的陷阱啊。你们做任何选择常常要小心啊，好像开玩笑，你们不要笑了，就是好像买房啊，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啦，就是买房，你们买过房的人就会知道很多心思的，对吗？当然我不说不要买啊。应该买就买，但是你想清楚啊，因为这个是你要有一个分辨的一个预备，就是说我不能够把整个人放进去啊。当我把整个人放进去的时候，他就占有了我啊，因为你不是房子的仆人，你是上帝的仆人啊，你可以是为上帝而去职业啊，去买产业，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你不能够把整个心思变成是这件事情啊。OK， 所以哥林多人呢有很多的啦，就他们有自己的骄傲，自己的这种恩赐，他们有自己的这种地位哈，所以他们常常都在不警醒的时候就犯下了不和纷争啊，甚至啊彼此就是抵触啊，就是毁谤啊相告到法庭啊，这些的行为就出来。OK， 所以保罗说对自己的周边要常常有一个警醒的心。第二呢，对立场呢，基督徒的立场要常常知道，要站稳 在正道上面啊。这是说你不单只是知道你旁边有敌人，你要知道你的立场是什么，你的原则是什么啊。所以是正道要熟悉。第三，做事情要大胆啊，要做大丈夫。但我刚才的表达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大胆做大丈夫，不是粗心的意思啊。啊，正好把男人扯进来是大丈夫啊，可能大家对丈夫的印象就是粗心，啊，这里就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要强调的不是粗心，他要强调的是不怕困难，啊，这叫做刚强跟大胆，啊，所以我们的一个素质啊，就是不单只是知道你的敌人的一个摆设，知道你的立场，同时要加上面对上帝给你的挑战的时候，要不怕啊，不惧怕这个困难啊。容易的难的不一定是你的选择啊，就我意思说不是按这个来看的。有的东西容易的时候去做是很难的，有的很难的东西去做但却是有恩典，可以说是容易的啊。所以它不是一个绝对选择的一个标准啊。总之要在神所交托的事上有刚强的心。最后呢，心态啊，当你做错的时候，你的那个心态是凭爱心啊。所以凭爱心就不是爱心啊。我意思说我们有时教会常说我们要有爱心，被误解为一种行为，这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悲剧啊，你记得吗？我们基督教或是基督教的国家变成是提倡爱心的行为，但是却忽略了爱心的原则，这其实不是圣经的教导。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爱的真谛呢，不是讲行为。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你们去读啊，恒久忍耐，你做给我看，它不是一个动作来的。恒久忍耐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心智来的。我忍耐，但是我很可能继续骂你，我不行了。我忍耐，我可能继续安静。所以，圣经常常强调的是爱心的原则。爱心原则就是凡事叫人得好处啊，就是得福音的好处啦啊。不信的人，基督徒凡事叫他蒙造就，而不是强调爱心的动作。因为爱心的动作其实不一定是爱心来的，你可以重复做的啊。不同的宗教也有这种爱心的动作，甚至很邪恶的地方也可以有爱心的动作。但是爱心的原则只能够当你跟爱心的根源就是上帝有了关系之后，他在你的内心才能够产生这种的原则啊。所以这里其实也是一样啊，不是叫我们凡事爱爱爱啊，不是爱，根本不是一个动作来的，它是一个意志的选择。我选择爱，我愿意爱啊。所以这个选择里头有很多的成分啊，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啊，这些都是爱的成分，可以吗？啊，所以这前面也讲过了，所以我今天也不重复啊。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回到十三章再去看啊，什么叫做凡事凭爱心而做。好了啊，啰嗦啊，我差不多要到了哈。好，下面呢就提了一些的教会啊，我刚才说过了啊，当时也没有什么大教堂啊，他们基督徒多数都是在家的啊。这里就提了一些的啊团体跟一些的家庭教会啊，所以啊，你们如果从第十五节啊开始看呢啊，他就提到斯提凡啊这个家，你看保罗说呢，他们是出熟的果子，什么意思呢？就是雅盖亚这地方，他们是刚就是第一个信主的家啊。那我们是不是常常在教会要说谁信主最多年，谁就是最爱主的呢？有吗？啊，我以前去过一个地方，他们啊，教会选同工呢，就是看谁洗礼最久。你们会不会这样？洗礼十年，你呢？十二哦，那比较好。啊，英国有一个教会哈，啊，是国内很多当时哈，啊，学艺啊出来的人，他们呢教会就是选这种所谓属灵人，是看谁坐牢更久。我为主坐牢四次。这个七次啊，这个爱主教，但我不是笑他们啊，我说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有没有根据？当然有一点根据哈，好像这里呢其实可以这样用，因为这个斯蒂凡呢，他如果是第一家信主，而且信到现在，表示什么？表示他
他是很坚持的。为什么？因为当时信耶稣是很难的嘛，对吗？你不但要被罗马人有时还要杀你啊，还要没收你的产业，你受许多许多人的抵挡，犹太人不跟你来嘛。那所以呀，这个斯蒂凡一家能够信到现在，毕竟啊是很有精力，也很有信心，你可以这样讲。但是在其他的状况之下，他不一定是以这个年数来做平等对待啊。但我不是说信主酒没有用啊，当然信主酒一定有它的价值啊啊，但是它不是凡事都可以用这个原则啊。好了，所以这里就提出了一个榜样啊，保罗说这些人呢，我们要顺服他们啊啊，要尊重他们啊，就是如果上帝在我们当中啊带来一些信主很长时间的年长的基督徒，其实是你们的福分啊。我们那边就没有啦。我说我那边就是我住现在哈、啊，我常说我暂住，我暂住法国哈，开玩笑，住了八年，不知道暂住多久。不过我在那边呢就没有年长的人啦、啊，就年长就是我跟我太太了啊。其实我们的弟兄姐妹就容易了，他们就看我们就好了。但其实我们就有困难，那、啊、因为其实我们也需要一些在主里面有更多的哈，就是经历更多的一种操练的人啊，也常常称为我们的，所以我们有时来到你们当中就有不同的感觉啊啊，特别你们教会就不会像法国那边有的就很纯粹是年轻人学生啊，所以你们这里有比较多样化，也求主也让你们能够有好的配搭啊，彼此尊重啊，特别这些为主劳苦。常年哈、啊，就是长时间为主劳苦的人，你们务要敬重他们啊。那另外有十七节也提到一些名字啊，这里叫做福图拿都啊，还有斯蒂凡啊，从雅盖亚过来，哎不，雅盖谷啊到这里来，他是意思是说这些人呢是从哥林多那边过来的。为什么呢？他们把一些消息从哥林多带给保罗，那保罗就说呢，你们有不足的地方他们补上了，并不是说哦，哥林多人欠保罗钱啊，连这些人就来给你，不是啊。其实你看解经呢，他们是说保罗很想念哥林多人，所以那个情感有不足的地方，但是这些人就好像补上了这个不足啊，看见了从哥林多来的人，保罗心中就满足了啊。连呢这些人跟保罗过了几就是交谈相处啊，又回去，连他们也把保罗的好消息带给哥林多人，所以哥林多人也因为他们而快活啊，所以两边都因这个弟兄哈、啊、而得满足。保罗说这些人我们也要敬重啊，所以这些人其实是在主内当中，他们有特别的呼召，当时了啊，成为教会与教会之间的一些联系啊，一些的你可以说啊。今天没有这样特别字啊，就是好像这样特别的一个指示啊，就把不同的需要啊带到不同的消息带到不同的教会去。OK， 保罗也是啊劝导了啊大家要学习他们，尊重他们。十九节提到啊雅基拉、百基拉哈、啊，你们也知道这是谁了哈 啊，就是一对夫妇啊，连他们。以前是在哥林，他本来在罗马，后来被罗马王赶走，他们来到哥林多，保罗认识他们在哥林多，啊，后来他们又回到罗马，啊，连这对夫妇，哥林多人一定认识了，就是在他们当中的，现在他们已经不在了，所以保罗就说他们也问你们安，啊，连最后保罗自己也问他们啊，保罗说你们要亲嘴问安，但是后面补一句要圣洁，也莫名其妙，亲嘴跟圣洁有关系吗？啊，这是不同的，跟我们今天没有啊。啊，在古代的时候，犹太人亲嘴是很平常的，啊，你们看圣经是看得到的。但希腊人亲嘴是很不平常的啊，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文化，特别我们华人是吧？啊，你们反正瑞士人不会这样啊，法国人动不动就是亲两遍或三遍啊。我是从来不习惯的，他过来邀请我，就是手伸出去哈，握手。OK， 那他们有这个文化的，我这个犹太人是很平常啊，他们亲嘴。所以呢，他们信主之后，基督徒啊特别啊，他们有一个仪式，就是当他们在圣餐的时候，圣餐之前啊，他们弟兄姐妹都有一种啊，有一种平安的问安啊，就是啊 ，a kiss of peace 啊，就是彼此亲嘴问安这样的 啊，保罗在这里当然提的不是那个特别那种叫清水过橄榄，但是保罗说当你们这样子做的时候要圣洁啊，当然也不是说亲人会有犯罪，而是说你们要真诚啊。更好的解释啊，就是说我们在主内我们不就是不能啊就用一种很虔诚很关爱的外表来遮盖我们不在乎的内心啊，这个其实是不圣洁。不单只是你清水你想坏东西啊，而是你这个清水是不符合你的心态的，这种也不讨上帝喜悦啊。我们在教会有时就一个礼拜见一次嘛，就是最佳状态嘛。你好吗？好，很好，很好啊，为你祷告，一定为你祷告。下礼拜来就是小心啊。其实我们人也不多，应该能够学习更多在主里面我们真实的相爱，彼此的扶持啊。所以当我们彼此问难的时候啊，你们每次上会都要唱那首，我已经会背了，你们啊，主祝你平安啊，我们祝你平安，是真的在主内把这样的一个心情啊，把这样的一个关爱带给对方啊。我今天讲很多这样的东西，因为这段事情呢是这样讲的啊。保罗说问安二十二节啊，有一句话比较重要的啊，这也是唯一一个比较凶的字眼啊，在特别是后面那句是最严重的啊，就是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你很难想象，整篇都很温柔很温馨，突然间有一句话下来是那么严格的啊，的确是这样啊，也很难解得通啊。但是保罗是这样写的，他说到什么，为什么说有人不爱主就可咒可诅呢啊，应该在刚才我说的那个范围之内来解释它比较恰当。意思说当时教会里面你们读过啊，就是有许多的假，不是假了，也是信徒，但是他们不是为爱主而侍奉的啊。你们看过前面第四章说到他们是为了纷争，连最后是为了提高高台自己的知识而在教会啊所谓侍奉的啊，所以他们就起了很多的问题在里头啊。连保罗其实是应该更恰当啊，我解经书是这样讲啊，是指责他们的，就是说这些人如果他们在你们的当中所谓在侍奉，但是不是爱上帝是爱自己的话呢，他说是严重的，叫做可咒可诅。可咒可诅啊，就是当时的一种讲法啊，就是说啊，如果你犯了这个你就要被咒诅啊。这个是犹太人的口语，它不是我们的口语啊，所以我们读起来不快，但对他们来说呢是很习惯的，就是啊有一个定罪的一个怎么说，定罪的一个词句，连有一个代价的词句把它连在一起啊。所以他说有人不爱主，他是可咒可诅。最后一句话说主必再来，你真的不明白了，为什么不爱主主必再来啊？中文把它翻成主必再来，你们知道原文是就英文是什么哈，或是原文叫马拉拉达。马拉拉达呢一般就被认为是亚兰文的主再来的意思，就是愿主再来啊，我主再来。但是如果你们在苏黎世你们就应该知道布林格是就是慈英女的继承人，他解这节圣经的时候包括加尔文啊，他就说应该不是主必再来啊。马拉拉大呢在希伯来文的那个口语里头呢是他要被受诅，哎，他要被咒诅，他要被驱除啊。当然我这样讲你可能觉得很不好听啊，但是我是告诉你了，有不同的解经啊。当然比较流行的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因为把它翻成中文了嘛啊，因为中文没有让你看到原文啊。但是原文呢它在希伯来文里头呢它的靠近的意思是叫做这种人要被隔绝，就是要被赶出去的意思啊。所以加文就说呢，或是布林德啊，当时你们苏黎世的改教家，他就说这样子解释比较合理，因为前面就说他不爱主，他可咒可诅，所以他们这些人要被 excommunication， 他要被驱除。嗯，不无论如何啦，我后来看到最新的解经，就把两个放在一起，就说对他要被 excommunication， 因为耶稣要回来，他把两个都放在一起啊，随便。不都可以了啊，我想你们大概明白保罗的意思了啊，他就很严格的最后又说了这句话啊。连二三二四是结尾我就没有特别讲，因为啊你会看到保罗以 耶稣基督做他的结束啊，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啊，所以他就愿耶稣基督的爱与他们同在啊，连这就表达了他对哥林多教会最深的爱，好吧？啊，我想我今天是过时，所以老师都跑上来了哈。好，好，我们就在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啊，你借着第十六章的经文来对我们说话啊，虽然表面看起来这段经文好像没有特别的安排，但是我们从保罗的这样的一个表达里头看得出，保罗他不单只是在神学上，在处理许多的问题上他有关切的地方，但是他更加的在信徒的一个灵命的成长上在信徒之间的关爱的情感里头他也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表达，是吧？就教导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单只是追求我们自己在你的面前有好的灵命不单只是看重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有怎么样的领受能够叫我们时常能够表达，也能够留意上帝你放在我们身边的肢体的弟兄姐妹，是吧？他们的缺乏，他们的不足可能是往往我们的忽略，他们的软弱跌倒很可能是我们在他们身上没有给予指引他们的失落很可能是我们不给他们应该有的一个辅导跟带领，主啊，我们就求你再次调我们的爱心不但在路线上，在神学上我们有正统同时在基督徒生命的情感上我们也能够符合上帝的话，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也求你继续在我们的心中激发我们圣徒之间圣洁的爱圣洁的关怀，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